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关于主耶稣的降临，关于主的再来，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主耶稣必定要再来，并且他要驾着云降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启示录这卷书能让信徒十分的振奋，特别是当我们看见敬拜的活动在神的宝座上是不休止的，是持续不断的。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只是读读，增添自己多一点对未来世界的认识而已，却很少想到这种赞美可以和自己每天的生活拉上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困境中，比如孩子病了，自己的关系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又或者在工作上有不如意的时刻，启示录可以和我们有什么联系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来思想赞美的价值，特别指出将来天上的赞美跟我们现今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当我们重新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能力是能够应付我们生活上任何处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领略到赞美的价值。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启示录是一卷很特别的书，里头不但提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还有现在的事情，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其中预言部分又明显的比别的书卷来得多。神让他所爱的使徒约翰在艰难被放逐的岁月里，在拔摩海岛上看见异象，因而写成这本书，让他透过这本书的信息勉励当时的小亚细亚七个教会，就是书里头所提到的那七个教会。其中当然信息对我们今天信徒来说仍然是一样重要，别具意义。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四节到八节，他这样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请我们留意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诚实可靠，他是绝对的真理，为真实的事做真实的见证，是我们一生可以依赖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不但所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并且他自己就是真理。如果他在约翰福音3:3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情况就是这样，没有商榷的余地，因为这是真理，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我们必须留意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奉为圭臬。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到世上来，他具体的向世人介绍了父神，让人看见他，就像看见父神一样。他是神在人间肉身的显现，他是那样的可信可靠，是诚信真实的。我们不能在他的话以外再增添或删减些什么，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有着绝对的权威，他怎么说事情就必定怎么样成就。我们用不着疑惑，只要用信心去接受就是了。第二方面，上一次我们也看过了，约翰在这里提到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约翰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头一位从死里复活之后不再死亡的。这跟耶稣在世的时候经历耶稣复活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像雅鲁的女儿，像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或者像拉撒路，虽然从死里复活，但最终依然是死了。只有耶稣在死里复活之后一直活到今天，所以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以后不再死亡，他活到永永远远，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我们复活的盼望也是因他而来。耶稣基督是那样的独特和超越，是那样的诚信可靠，给我们信他的人有绝对的安慰和保障。约翰就是要提醒当时在苦难中的圣徒，提醒他们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叫他们得着安慰和鼓励。跟着约翰又提醒他们耶稣基督所做的事。约翰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首先，约翰说到耶稣奇妙的大爱，虽然弟兄姐妹当时身处政治的逼迫，在水深火热的情况底下，罗马皇帝政权是逼迫他们，对教会不断残害，然而约翰提醒他们要记得主的大爱，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但是当日的基督徒，即使我们今天，主的爱对我们也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时常记得主的爱，重温主的爱，不忘主的爱，这样会使我们的心得着力量和帮助。主的爱伟大无比，并且覆庇着世上的每一个人。主的爱也是长久和永恒的，没有尽头，没有止境，没有限量。即使宇宙万物和其上的一切都面目全非，但是主对我们的爱依旧不变，是始终如一的。他爱世人，是在创世以前就爱的。他不是因为看见我们可爱，所以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价值，所以才爱。他之所以爱我们，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因为本性使然，所以他很自然地爱我们，并且永远地爱着我们。不管我们的感受怎么样，都不能改变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的感觉是靠不住的，但是主的爱却是恒常不变。过去怎么样，现在也如何，将来也不会改变。这是在受苦中的弟兄姐妹最需要获得的提醒和鼓励。主的爱能够支持我们度过人生最黑暗最艰难的岁月，所以使徒约翰特别提到主的爱，圣灵来帮助我们把基督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里面。约翰说他爱我们。约翰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所用的是现在式，表明主的爱是恒常不变的。但接下来这句他说呢，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这句话呢，就是用了过去式来形容，表明主耶稣所做的是一次的行动，就是他被钉十字架，他只献上自己一次，成就了永远有功效的救赎。人类就世世代代因此而得着拯救， 脱离罪恶。我们从罪恶中得着释放，我们也从罪的刑罚死亡中获得释放。虽然我们依然还有可能会犯罪，我们依然要面对试探，但我们不再被定罪，也不再面对死亡的刑罚。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所成就的救恩。神因着耶稣代替了我们而赦免我们。约翰一书说，耶稣的血也继续不断地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每次当我们犯罪以后，只要我们诚心来到神面前，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祈求饶恕和赦免，神从来不推却，总是乐意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和他的关系得以恢复，不致受到罪的阻隔。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实在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一生一世都需要的。我们不但一次靠着耶稣得救，得进入父神的家里，成为神的儿女，并且终其一生都需要主的宝血时刻洁净。只是我们要晓得，主的救赎之恩并不是让我们有权利任意去犯罪，反而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更多的献上感谢，我们要恐惧战惊，想到主所成就的，主所付出的是多么大的爱，主所付上的是多么大的牺牲，我们就要俯伏敬拜感恩。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经文，这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节经文讲到耶稣再来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那儿，主耶稣应许门徒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在临离开门徒之前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他要再来，要把他们接到他为他们预备好的地方去。接下来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马太福音24章1到3节，这里经文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在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在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问了耶稣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第二个是，你降临有什么预兆呢？第三是，这世界的末了又有什么预兆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分别就着这三个问题给了他们答案。在马太福音24章第36节，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在这里主耶稣坦白地告诉门徒，他们想知道的第一个问题没有答案。关于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晓得，只有父神自己知道。然而神从来没有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什么时候要再来。既然神不要我们知道，我们就不得而知，也无从得知，我们就要接受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虽然我们心里很想要晓得，但我们要接受，我们要尊重神的决定。然而主耶稣跟着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到39节，他继续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如果我们看旧约创世纪有关挪亚洪水的记载，我们就晓得洪水来的时候，地上的人是没有知觉，没有觉醒的，不知不觉的洪水就来了，他们在那儿照常做日常的事情，吃喝嫁娶，跟平常没有两样，哪里晓得那一天洪水就来到。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社会，很多人醉生梦死，活着没有目标，什么也不放在心上，到主再来的时候必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估计得到。马太福音24章第42节是主耶稣的结论，主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没有人会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再来，所以我们不用瞎猜，更不可随意发假的预言，我们也不要花无谓的时间去探索追寻，因为神会破裂让我晓得。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要时刻警醒，等候他再来。圣经到处都提到主再来的应许，像马太福音26章64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在受公会审判的时候，明显地告诉在场的人，他将来要驾云降临，再来到世上。另外，在《使徒行传》第1章也记载主耶稣升天时候的景象。作者路加在第11节《使徒行传》1章11节这儿，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请我们留意经文所说的，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耶稣是怎么样升天的呢？他是在众目睽睽，很多人的亲眼目睹之下升天的。在场所有的人眼睛都目睹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是可见的，绝对不是一下子消失，绝对不是在任何人都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发生的。主耶稣既然是这样的离开他们，将来耶稣也要照这样的方式再来。圣经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提到他是驾着云降临的，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是被一朵云彩把他接走，所以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是以同样的方式再临到地上。我们看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7章13节以及14节，但以理书7章13节14节经文记载，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第7章13节14节，这里所形容的除了是指耶稣基督之外，不可能是别人。我们晓得旧约圣经有很多预言是神透过当时的先知写下来的，写的人当时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能明白，不能知道日后要发生的事，但他只是忠实的把他在异象中看见的事情用他所能理解的词语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但是神在日后要使这些预言、这些事情一一的应验，像在这儿所说的，到今天还没有应验，然而我们有信心相信将来有一天终必应验，一如圣经所描述的那样，主怎样预言就必定成就。我们所讲的旧约其实距离我们今天已经很远，已经很久了，是很远古的年代，讲的都是几千年前的环境跟时代，他们甚至不知道耶稣基督，不知道新约的事情，他们只知道末日将会有审判，世界会有终结的时刻，他们不晓得将来有教会，像今天你我所经历的。当时的先知 当时的人不能看透，这是万古以来所隐藏的奥秘。但是他们却远远地看见主的再来，以及主所展开的审判等等。但无论如何，作为这个时代的信徒，我们应该晓得圣经到底说了些什么，以及圣经没有说什么。对于神没有在圣经里讲的，我们不单不要追问，我们更不要去查究，因为我们不会得到答案，也徒然浪费时间。只是圣经明显启示给我们知道的，我们要用心听，并且牢牢记住，因为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关于主耶稣的降临，关于主的再来，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主耶稣必定要再来，并且他要驾着云降临，并且他要以全地审判的主和君王的身份再来，而不再是救主。耶稣头一次到世上是以一个卑微的身份而来，受人欺凌，受人羞辱，而他来的目的是为人受死，是做代罪的羔羊，他是旧约预言的受苦的仆人。而到主再来的时候呢，他的身份是审判全地的主，是荣耀的王，是尊贵的主，身份是截然不同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这里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使徒保罗他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他这样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这里所说睡了的人，就是指在主里去世的人，在主里过世的信徒，他们呢是先复活的。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保罗他接着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段经文所讲的是教会被提，主耶稣他是降临到半空中，把属于他的人接去，无论是离开世界的圣徒，或者是还存留在地上的信徒，都一并被接走，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是被罪恶所污染的，是混乱不堪的，是充满撒旦的破坏跟蹂躏的，罪恶好像得胜，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再来，他再来的应许必定实现，而再来之前，启示录所记载的这一切事情也必然发生。今天我们活在教会的时代，也就是恩典的时代，我们要把握机会接受福音，传扬福音，而我们现今所盼望的也是跟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教会要被提，主要降临在半空中，这是我们现今所期待着的。好，请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经文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24:29-31，这里形容天势都要震动，实在是非常骇人的，让人感到非常的恐惧，因为主的审判即将展开，这是世人都感到惊恐的时刻，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因为灾祸临头了，这是不能避免，是一定要来的审判。使徒约翰要提醒弟兄姐妹这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劝勉弟兄姐妹要在苦难中艰辛地倚靠神，不要动摇，因为耶稣基督仍然是坐着为王，他是永活的主，是那位爱我们又为我们死的主，他是那诚信真实的，是首先从死里复活，又是做世上君王元首的。启示录1:8，约翰他更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也就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耶稣是创始成终的，他是真理，也是我们的依靠。今天主的名依然是诚实可靠，诚信真实，他依然坐着为王，这是天父的世界，他是复活的救主，我们一样要在人生的苦难中紧紧地抓住他，艰辛地依靠他，用恒忍的心侍奉他，我们要走主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不论世事怎么样的变幻莫测，世界怎么样的改变，耶稣基督永远不会改变，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必定要再来，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我们的主洁净一样。多少时候我们忘了赞美神，在苦难中我们忘了神，因为我们忘了他是谁，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所以诗篇147篇提醒我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好，今天的讲题赞美的价值第二讲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主将要必定再来，到底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主了吗？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将来才可以进入天堂，和主永远在一起，其他的将要被拒于天堂的门外。因此我们不要轻忽救恩，都来为着主再来做好预备。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